题目叫做那些看不见的人。怎么样去理解这些题目？怎样去理解这个题目呢？不是说这个人看不见，他是瞎子，或者说是眼睛有这个视力的这个障碍，而是指说在一个社会里面，在一个社群当中，或者是在一个国家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看不见的人。英文就是 invisible man。有过这么一本书的1952年出版的是美国的一个作家写的一本书。他当时就讲到当时社会里面的一些现象他发现说在每一个社会里面其实都有一些看不见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来到人世间所有的这些表现的时候，那就用到这样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是以赛亚书里面曾经的一个预言，就讲到说如果耶稣来的话呢，那些坐在黑暗里的百姓就看见了大光，那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呢，就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黑暗里的百姓，等于说那些这个百姓是平常人家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都是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在聚光灯下的，对吧？聚光灯下的人们，我们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忽略他们，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他们啊，那些政要们那些明星们那些富翁们，对吧？你想要不看见他们都难。你打开电视，你翻开报纸，你拿出手机，你一定可以看得见他们。你怎么样都能够看到他们，对吧？那可是呢，那些在黑暗里的人呢，就他们不在灯光之下你看不见，你没办法，根本就没办法去发现他们。可是耶稣来呢，说圣经里面说，耶稣来就是让那些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的那个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们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在死荫之地的人没有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去的有些地方是没有人愿意去的，无论那个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样悲惨的这个事情，没有人愿意去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说在一座城市里面最悲惨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些贫困的地方就是那些最落后的地方就是这个没有这个绿地，没有花园那个地方是死荫之地。可是我们从人的惯性来说，我们希望离开死荫之地，我们不愿意进到死荫之地那耶稣来到这世界上，让那些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我今天呢，先跟大家读一篇文章文章的一个片段。这篇文章叫做《苦恼》，是俄国的一个作家叫做契可夫写的。那他就讲一个马车夫在彼得堡，就是俄罗斯最繁华的那个城市里面，做马车夫。他有一匹很瘦很瘦的马他拉的是一个雪橇的一个马车。他在大街上等那个客人。他那天走到大街上的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赚钱，因为他其实没有心情赚钱。那他很想找一个人说话。这是他那天在大学峰会那个晚上到大街上去拉客人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他想要找一个人说话。为什么要找一个人说话呢？因为前几天他的儿子死了。他的儿子刚刚离开这个世界，他内心里面有着无数的悲痛，有着无数的这个忧愁他只是想找一个人能够去讲一讲这件事情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讲他在拉着马车来到大街上想要去找人倾诉的时候的那一个苦恼。 那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啊？那契诃夫去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只是在下面引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来自俄罗斯一个很古老的一首宗教诗里面的一句话，就是我能够向谁去诉说？我读一段段哈，读一点点。暮色昏暗，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的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车夫约纳·波塔波夫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勾着，勾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勾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个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落似的。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他那呆呆不动的姿态，他那瘦骨嶙峋的身架，他那棍子般直挺挺的腿，是他活像那种花一个戈比就能买到的马形蜜糖饼干。他多半在想心思，不论是谁，只要被人从犁头上硬拉开，从熟悉的灰色井子里硬拉开，硬给丢到这来，丢到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停的喧嚣、熙攘的行人的漩涡当中，都会觉得不太习惯。约纳和他的瘦马已经有很久停在那个位置上没动了。他们还在午饭以前就从大车店里面出来，至今还没有拉到一趟生意。可是现在傍晚的暗影已经笼罩全城，街灯的暗淡的光已经变得明亮生动，街上也变得热闹起来。他们在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啊，那到了夜晚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就热闹起来。那第一个客人呢是一个军官，这个军官上了这个马车夫约纳的这一车啊。那在赶路的过程当中，就讲约纳很想跟这个军官讲话，我们去读一下这个反应。约纳回过头来去瞧乘客，蠕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嘶嘶的声音。什么？军人问。约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约纳调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面躺了三天就死了。赶你的车吧，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车夫就伸长脖子，微微欠着身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来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这是第一个客人。第二批客人是三个年轻人，这三个年轻人上来很活泼，在那里 不停的这个讲话，然后这个车夫想回头跟他们讲话。这个书上是这样写的，所以约纳不住地回过头来去看着他们，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了一下，他就再次回过头去嘟嘟囔囔地说，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咳了一阵，擦擦嘴唇，叹口气说，得了，你赶车吧。诸位先生，照这样的走法我再也受不住了，他什么时候才会把我们拉到呢？这是第二批人，三个年轻人上来，他就跟他讲说，我的儿子死了。他说那个当中有一个人就回应他一句话说，大家都要死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等到这三个人下了车之后，就讲到这个马车夫的这个苦恼。他说，约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 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膛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他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他却是人们看不见的。这种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面，就连白天打着火把也看不见。好，然后苦恼没有人愿意去听，然后再碰到一个仆人还没有开口就被仆人赶出去了，然后再去找另外一个马车夫，跟那个马车夫讲了一句话，说我的儿子死了，话还没有讲完，那个马车夫就睡着了，另外一个马车夫就睡着了。然后最后他没有办法，他很想讲话，可是没有人去讲，所以他就看他的 那匹小马，看他的小马正好在那里吃草。约纳沉默了一会儿，就对那个小马继续说，他说就是这样嘛，我的小母马，我的儿子不在了，他去世了，他无缘无故的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那个小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去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他主人的手上哈气。约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他讲了。就最后是这匹小母马听了他的话，让他能够有机会把这个苦恼倾诉出去。所以契诃夫在写到这一整个这场景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就是在彼得堡的这个城市里面，川流不息的人群当中，有一个看不见，这个人那么渺小，那么卑微，没有人看得见他，就是你打着这个灯光，你都不能够在彼得堡的大街上找到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太渺小了。而这个人内心里面有着无穷无尽的广阔无垠的这一个苦恼，可他的苦恼竟然在这么样一个成千上万的城市里面，没有人一个人可以讲，这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人的一个苦恼。人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常常会有这种状况。所以苏东坡去给妻子上坟的时候，他写那首《江城子》的时候，他里面就有句话叫做无处话凄凉，就是人往往是很凄凉的时候想要去找人去讲，可是那个时候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啊，这个是很可悲的一种状况。那我想大家 让大家再去看一个看一个 video， 是一首歌啊，是一首流行的这个歌曲啊。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茶叶蛋。茶叶蛋。是台湾的一个歌手，是一个乐队，这乐队叫做小男孩的小男孩乐队。然后这首歌就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做茶叶蛋。那是讲一个穷人的故事。这就是一个穷人的故事，就是你要知道说我们可能就在我们这种生活比较丰富这种状态下的话，茶叶蛋永远不可能成为一首歌，或者说成为一篇作文，或者说是成为一篇文章，或者成为你所要论述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主题，因为它太微不足道了，对不对？可这首歌就是写茶叶蛋，它就是写一对生活的并不那么丰富的一对母女在生命当中的一些记忆。你可能对于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的人，或者说生活比较丰富的人，没有经历过贫穷的人，我们根本不知道说这些会成为一个故事，或者会成为一个问题，或者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段刻骨铭心的一个记忆。我很喜欢当中演妈妈那个演员，我觉得她很真实的去表达了人在 贫穷当中或者在窘境当中那一种煎熬也好，或者是那一种难堪也好啊，或者说那一种沉重也好啊，那我看到很多其实似曾相识的这些场景啊，那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一首《茶叶蛋》。好，看不见的人，每一个社会里面都有看不见的人。这张图片是去年的3月30号。那个时候美国的疫情刚刚开始。那这张图片上是拉斯维加斯，每一个方框，可以住一个人。是拉斯维加斯在当时的时候，给拉斯维加斯里面所有的无家可归的人，每一个人画了一个框框。所以，如果你是穷人，你是无家可归的人，你可以到这个框框里面。过 COVID-19 的这个刚刚开始的这个生活，你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看不见这些的，在那个时候你去 COVID-19 的时候，你去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见金碧辉煌的这个赌场，衣着光鲜的人们，这个可是你可能看不见这些在停车场里面。画了这么小小一个方框里的这样的一些人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就是来谈论这个话题，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我们平常看不见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因为这是圣经里面一直在引导我们、一直在提醒我们去做的一件事那我们刚刚读到马太福音第4章的时候，讲说在。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耶稣来到这个人群当中，来到这世界上，不单单看见那些我们平常看得见的人，耶稣也看见那些我们平常看不见的人。这是上帝的爱的可贵之处。那我们今天所有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要看见这个社会看得见的那些人，我们也。需要有那种眼光，可以去看见那些这个社会看不见的。我们要学会，我们要操练那一颗怜悯的心啊，让我们学会怜悯。那第一就是我们要说，上帝一直在引导我们去看见那些看不见的啊。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几个圣经里面的条例，第一个条例叫做安息年啊。那犹太人去耕种这个田地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要求就是，种地呢，你只能种6年，但到第7年的时候呢，这地不能够再耕种了所以那个地呢要安息要安息。所以6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这个土产。到第7年不耕种的这个原因，一方面是要叫土地要休息不耕不种要叫土地休息。可是呢，这个地里面还是会有出产。对吗？你种了苹果树，或者你种了这个葡萄，那你不是说你不去这个打理了这个东西就不长了，它还是会长。可是你不能够去收不能够去收，是为什么呢？因为要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所以这个安息年一方面是要叫土地有休息，另外一方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那些你平常看不见的人。那些没有土地的人，那些没有固定这个收入的人，没有办法这个好好这个这个照顾自己的那些人这一年呢，他们可以去收取土地里的这个出产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个细节，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好好去想这个问题。当我边在讲的时候，你边在想，为什么上帝不叫以色列人？收了你还是可以耕种，你还是可以收，对吧？你收了以后，把这一年的出产拿出去给穷人，不是更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土地还是你的，田地还是你的，对吧？今年这个小麦它自己长出来了，你可以收你只要不把它收到自己仓里面就好了嘛，对不对？你可以把它收了，然后你拿去做那个慈善的事情，不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可是上帝没有说，上帝说你不能收。你不能收，你不能够去收取， 在安息年的时候，这个地里的这个出产，你只能把它留在那。换句话来说，就是没有人去拿，它也是烂在田里面，你也不能够去收了，说我拿去做善事。这是什么样的道理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第一个，安息年。第二个，在犹太人的这个规定里面，在当时还处在这个农耕这个社会的时候，他们有非常清楚的这个要求啊，说如果你要就平常哈，不是在安息年了，就在平常的时候，你要去收割这个庄稼的时候呢，你不能够把庄稼割完了，对吧？你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一亩地的这些庄稼，你不能够把这一亩地的庄稼全部都割了，你不能的啊，你不可以的。要求法律要求你不能够把所有的庄稼都割完，你要去有果园啊。你说我今年有一个苹果园，我要去摘这个苹果，你不能够把所有的这个果实全部都摘了啊，你不能，你不可以，你不能摘的一个都不剩啊，是不允许的啊。那你说我今天去收拾这个农作物的时候，那东西不小心掉下来啊，东西不小心掉下来。犹太人就规定说，只要你在收割的时候，你东西要是掉下来的话，你就不能捡啊，就不能捡。在下一段的经文里面就是说，哪怕你掉的是成捆的，你也不能捡。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哦，掉了一点点零碎嘛，没有关系；掉了一点点麦穗嘛，没有关系，对吧？就丢了就丢了吧，啊！可是呢，在后面那段经文里面就很详细，就讲到说，你如果是成捆，你已经捆好了。啊，捆好了三捆这个麦子，你把它扛到这肩上，帮掉下来一捆啊！你说这个是我要的，我本来就要的，可是照法律的规定，照律法的规定，就是说掉下来的你就不能什么，你就不能再捡了。Even 它是一捆的啊，所以圣经里面利未记19章就这样说，在你们的地里面收割庄稼，不可割进田角，所以田的那个角落里面能不能割完的，不能够割，要留着，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进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干嘛呢？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生命记24章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忘记了，忘在那边不能够回去。你就想起来说，哦，我有这个田，有这个庄稼留在那边，不能够，你不能够回去啊，要留给寄居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你若打橄榄树，枝上剩下来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啊，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说地的四角呢，你要不能够割尽，留在那边啊，留在那边。橄榄树上留下来的，你不能够再打啊。葡萄园里的葡萄所剩下来的，你也不能够再摘。啊，还是同样的要求，说，哎，你不能够动了啊，你不能动了，你不能够说 ，OK， 我有四个角，我把这四个角的这个粮食把它收了，我把它收了，给我的隔壁的张三，给我隔壁的这个李四，我觉得他比较可怜，我收了，我送过去给他，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能啊，不能，你只能留在那边，留在那边啊。OK， 注意哈，注意哈。第三，不可欺压这个穷人。那以赛亚书3章14节、15节里面说，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领袖，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的这个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啊，这个穷人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给你剥夺了，连他的脸皮你都要搓下来一层，就是这个意思啊，明白我的意思吗？搓磨贫穷人的脸，就是你剥削人，剥削到一定地步，就是那些穷人已经穷得叮当响，就那么叮当响，那个叮当你也要把它给搓磨过来，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上帝说的非常清楚啊，这是不允许的啊，很会引起上帝震怒。好，有没有想好？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收了去给别人？ 不知道 啊，穷人也要劳动哦，很好，很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在圣经里面的这种系统是养帮助穷人，不帮助懒汉的系统哈。大家注意哈，圣经里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是，圣经要建立的一个社会的体系，不是一个养懒汉的体系啊。圣经不赞成这种因这个懒惰造成的这个贫穷，那是你活该啊。圣经没有说，圣经说这你圣经箴言书去形容那个穷人懒到什么地步，这个饼拿去站在那个盆子里面蘸了一点料，然后把这个饼拿回来放到自己嘴里面，懒惰人都说："哎呀，这个太麻烦啊，这个太麻烦，这个我不想做。"说那个懒惰人在床上睡觉，就像蒙在那个门的那个枢纽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从早上转到晚上，永远在什么？在床上，不永远不会挪地方。无论他怎么动，他都是在床上。然后要他出去工作的时候呢，穷人就说："哦，街上有什么？街上有狮子啊，马路上有凶恶的这个狮子，我不能出去，出去我就会死啊。"上帝没有说你去帮助，不是。那你要什么？你要去劳动啊，你要去劳动，你要去啊，你要去勤劳啊。所以这是一个要点，怎么养帮助穷人，而不是帮助懒汉。啊，所以我们也要好好去反思一下现在的所谓的社会福利的这个初衷。如果这一个系统变成一个养懒汉的系统，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去种、去收了去给别人？一个原因，你给的时候，你会有优越感。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给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已经很好了，我很尊重他们的。可是别人感觉得出来。你会有，你再怎么样，你我弟兄姐妹，我实话跟大家讲，真的你很难避免。就当你把一样东西拿去给别人，你去看很多所谓的扶贫哈，我们看很多这种新闻报道说扶贫啊，帮助这个穷人啊，你去看那些照片，你去看那些录像，你去看这个给的人跟那一个得的跟那个拿的那个人，你在同一个画面里面，谁高谁低，谁觉得自己有优越感，谁觉得自己这个卑微，像卑微到那个尘土里面，你一看照片你就能够看出来。这是第二个要点啊。第二个要点，那个拿的人拿的时候毫无尊严啊，毫无尊严，很痛苦，很痛苦啊。那所以上帝说，你就留在那边啊，你留在那边，那留那个东西就不是你的了，填的那个四角的东西就不是你的了，你知道吗？那东西不是你的，你今天把那个不是你的，然后拿去给什么？拿去给穷人，那个东西原来就应该是属于穷人的，然后那个东西已经不是你的，你拿去给穷人，还要穷人跟你说一声什么？谢谢。你不配这个谢谢，那个什么，那个是上帝说好了要给谁的？要给穷人的。这是第二个啊，这是第二个啊。所以当这些穷人们来拿的时候，他是自己来拿，对吧？那路德去那个波阿斯的田里面去捡麦，所以他没有觉得说我怎么样，我欠了波阿斯一个天大的一个情，有没有呢？没有的。没有的啊。那第三个为什么不错？你会看到张三，你会看到李四，但是这一个社会里面一定有还有很多你看不见的人。你把他给了张三，你把他给了李四，你怎么知道你的分配是最平均的这个，对吧？啊，你难道你觉得你给了就已经给了？你只是给了你视野之内的人，那一定还会有很多视野之外，你视野之外，你视线之外的，他们需要，他们要来捡的，他们要来捡葡萄，他们要来捡橄榄，他们要来捡这个麦穗，他们要来捡的，对吧？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机会，可是你帮他做了这个分配，他们就没有了这个机会，你看不到整个事情的这个 全部你不知道在夜晚的时候谁会来捡啊，或者说太阳下山以后谁会到这个田里面，到这个到你的这个农田里面去捡这个麦穗啊。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度就是要让那些有需要的人能够在这社会上当中能够生存下去，能够得到帮助，能够解决他们的这个温饱问题，又能够有自己的劳动的这个付出，又能够拿的有尊严啊。这个是圣经里面一再去强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观念一直都在啊。所以我们今天去讲这个怜悯的时候，就是要看到这些现象，然后学会上帝借着这些制度所要我们拥有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概念，就是我们去怜悯。怜悯是你在内心里面去感受到对方的这个需要，你自己生发出来这种强烈的一种感情，它绝对不应该带来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所以圣经里的怜悯是什么？圣经里的怜悯，第一，圣经的怜悯是看到。看到。你看不到就没有怜悯的。你看不到这种现象，看不到这个人，你的怜悯从哪里来呢？你看不到，你就不能够怜悯。我今天刚刚Frankie 讲那个印度啊，讲那个印度的那个事情，你看不到，你的怜悯从何而来？我看到一个片段，我看到一个片段是一个新闻记者去看那个印度的那个做现场直播，去看印度那个火葬场，就很简易的那个火葬场，就是一个地方，然后中间一个这个火堆啊，中间一个火堆啊，然后那个记者就在那里报道，然后就看见人拉过来，然后又有些人是就根本没有，已经没有亲人，或者亲人根本也没办法去照顾他，那尸体就丢在那边，那还要需要有志愿者帮着把这个尸体丢到那个火堆里面，把它给烧了，那骨灰也是没有人收的 ，for sure， 肯定是没有人收。然后我也印象中很印象很深的一句话，就是在美国的这个直播室里的这个人，我看到那个状况，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太可怕了，他说我在无论镜头转到哪里，我看到的都是什么？我看到的都是死亡，是这样。是你无论镜头转哪个方向，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场景里面，你视眼所能见的所有一切东西，就叫做什么？就叫做死亡。你看见了，你看到那种状况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这个情况有多么可怕。你没有看到，你根本都想象都想象不出来，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怎么会有这样的这个事情呢？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21世纪呢？怎么会发生在我们今天这个科技如此发达，我们如此自信，我们觉得生活如此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可是就在你我的眼皮底下，那一个运尸体的那个车子破旧到一个地步，车子拐一个弯，嘣，一个尸体从车里面掉到地上。这个是一个就要求我们能够看得到这一切。那我们也要看到说，今天这个社会的这个现实是往往是越弱势就越无助啊，越弱势他的社会资源就越少啊，这个是一个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现实。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记载一件事情啊，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说在耶路撒冷城有一个池子叫做毕士大的这个池子，这个池子呢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传说啊，那就是这个池子的水呢它自己会动啊，它自己有时候会突然之间就有漩涡一样的会动，所以呢，当这个水的池子只要这个池子的水只要一动呢，你跳下去。你要跳下去的话，你身上的病呢就能够得到医治。所以有无数的人呢就在这个毕士大的池子旁边等着那个水动。耶稣那天来到这个毕士大的这个池子。就发现呢，在所有这些人群当中呢，有一个人在角落里面。这个人来到角落里面，他其实就是在等一个希望， 可是他自己都知道说没希望，你知道吗？他在毕士大池子旁边，他在等一个希望，可是从实际来说，他自己内心里面很清楚说他有没有希望啊，他没有希望，因为这个人是在毕士大池子旁边所有弱势群体当中最弱势的那一个，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瘫子。什么意思？有瘸腿的，有瞎眼的，或者是其他的，当听到或者说当这个知道这个水已经开始搅动的时候，他们就扑通扑通就跳下去了嘛，对吧？可是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瘫子，他爬不进去，所以耶稣来到他旁边就问他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这个瘫子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先生，我知道水动，我知道水动，水动的时候呢，就没有人管我了，水动的时候就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要去的时候呢，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水只要一动就没有就有人先下去，那他要去的时候已经有人先下去，就是说所有的资源跟他都没有关系，他要怎么样抢他都抢不到，怎么样抢都抢，这个好处这个福利对他来说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他就每天在毕士大的这池子旁边等等到心里面彻底的绝望。所以当耶稣去问他的时候，他讲的那句话里面是充满绝望的，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我拿什么去改变我的命运，我拿什么去扭转我的生活的这种状态，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是这个毕士大池子旁边最需要帮助的一个人，也是最弱势的一个人，可是所有这些的好处跟我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人类的这个社会有时候运转会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在运转，那就是说往往越弱势的人呢就越无助，越容易被无视就是那些最需要被看见的人是看不见的可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来到毕士大池子旁边，耶稣看见了谁？耶稣看见了这个最需要帮助的。耶稣是直接走到他的面前，耶稣就直接走到一个已经心里绝望的人，耶稣看见了，你知道吗？这个瘫子在这个毕士大的池子旁边躺了无数年，没有人看见他，耶稣来耶稣就看见他耶稣看见他，耶稣就医治他，耶稣说你走吧，你拿起褥子来什么走吧，他起来就走，谁给他资源？耶稣给他资源你看这个在毕士大池子旁边的人别人看不见，这就是圣经说的话，就是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大光，谁去看他？谁去在意他？谁会去想要去理解他的这个痛苦？没有人会在意他。耶稣直接走到他的面前，耶稣看见，耶稣在毕士大池子旁边看见了这个心中充满绝望的这个瘫子。这是什么？这是看见，这是看见。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人世间，看见了这个在毕士大池子旁边人们看不见的那个瘫子。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运转方式，其实如果你稍微深深的去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说在某些地方是有问题的。年年这个春运的时候都会讲有人买不到，有人回不了家，有人滞留在那个城市。我问你，那些人是谁啊？我们有很多方法，对吧？火车票买不到，买什么？买飞机票。飞机票买不到，租辆车，对不对？那你有无数的方法可以让你这个回家。可是你知道吗？有些这个在外面务工的这些人员，他在火车站里面排队排两天排三天，他想要买一张最普通的这一个火车票，可他到了那个窗口，那个人跟他讲说：“哦，坐票没有了，剩下的是卧铺，你要不要？”他要不要？他不能要啊，他不能要啊，连茶叶蛋都能够成为一个故事的家庭，哪来的钱去买卧铺的票？ 哪来的钱去坐飞机？所以你看到那些火车站里面拿着铺盖睡在火车站里，那些都是最想回家的人啊啊！可是他们回不了家，谁比较缺钱？穷人比较缺钱，银行贷款是给穷人利息低还是给富人利息低？我问你，我问大家，你去银行里贷款啊，你很需要这笔钱，对吧？你很需要这笔钱啊，你的利息是多少？那穷人不在乎，你给他十万，你给他100万的贷款，他不在乎，银行等待他的门口说：“哎呀，你大一点吧，对吧？我们利息算你低一点，低的不能够再低，你贷款你大一点吧。”那你可以说，你可以说哦，这是金融系统，这是这个风险上的这个考虑。可是这种东西，那换句话来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就是你越有钱的人呢，你买东西越便宜。大家认同我这句话吗？你买车子比穷人买的便宜，你买房子也比穷人花的钱要少，你买可乐去 Costco， 穷人买可乐去 Walgreen。 Costco 的一瓶可乐大概几毛钱，对吧？几毛钱，对吧？可是穷人买一瓶可乐可能2.5块，这就是生活的这种现实哈。我们现在讲这种生活的这种现实，你有各种各样的 member， 对吧？你说哦，我有没钱，我去买一个 Triple A 的一个 member， 50块钱对我来说 nothing meaning nothing， 什么不意味任何东西。我花50块钱，我买一个 Triple A， 今天结果电瓶坏了。我就什么叫 Triple A 的人来帮我把电瓶给换了，我漏气了，我就怎么样。可是那50块钱对于穷人来说就觉得说，我要不要花这个钱啊？我要不要花这个钱？我如果把这50块钱现在就花了，我说不定啊，说不定今年运气好，我的车子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可是它发生啊。那个时候如果要花钱，是50块钱能够解决得了，就不是50块钱能够解决得了啊。这就是一个窘境啊，一个窘境，人是很复杂的这个原因去造成的。可是我们也多多少少应该看到，就是说在一个社会里面往往有一种现象，就是越无助的人啊，他所能够获取的资源的难度就越大啊，他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所能够有的这种啊，所能够有的这种福利就越少啊。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侧面啊，你也可以看，当然你这个社会还会有另外一个侧面，有些懒汉是什么都不做，可是国家还是把他养的这个好好的。可是你也要看到说，这个社会不是都是懒汉，确实有很多人他真的很需要一些资源，你哪怕稍微扶他一把，他可能就能够改变他的生活，可是他没有办法啊，他没有办法啊，这就是社会的一个现实。而耶稣来，耶稣是看见那些，看见那个最无助的人，他来到毕士大池子旁边的时候，就走到那个摊子的旁边，给这个在绝望中的人能够带来这个希望。那个摊子他有希望，对吗？他想起来，他不是一个已经躺在那里等死什么都不做的人，他想要起来。耶稣说 OK， 你想要起来，你想要痊愈，我就什么，我就跟你痊愈啊、你想要帮助我就给你帮助，你想要资源我给你资源，你想要恩典我给你恩典，你想要起来我就帮助你，让你可以起来、啊、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走到他的旁边。好，第二个怜悯是什么？怜悯是听到、啊、听到。那我们说哦，听没有什么，可是要有一个区别、啊、听是为了什么啊、听是为了什么？听是为了理解，而不是为了表达。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今天都在讲说学会倾听，学会倾听，学会倾听，对吧？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懂。可是我问大家， 你在听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在听的时候你在干什么？绝大部分时候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在想我接下来要讲什么，你明白吗？你明白，你的重点不在于你要听对方，而是你的重点是什么？你脑子里在那里不停的自己想说，我接下来等到他这段话讲完，我们甚至我们连等他这段话讲完的耐心都没有，对吧？不等他讲完，我们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表达我们的这个观点了，哈。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子，那些人、有些人很痛苦，来到这里的时候，话还没有讲完，我们就开始出主意了。我觉得啊，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啊。我如果是你的话，我会这样，对吗？你的听是为了理解吗？不是，你的听是为了什么？为了表达。那我问大家。当耶稣来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旁边去跟他讲话的时候，耶稣是为了什么？耶稣是为了表达吗？啊，左边是这个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这个景象啊，右边就是今天在撒玛利亚这个水井旁边，在雅各井的旁上面就盖了一个大教堂，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大教堂，天主教的这个教堂。我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耶稣来到雅各井旁与这个妇人谈话，耶稣是为了什么？耶稣是不是为了迫不及待是要告诉他说，来信我吧，我要让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大家好好去想一下这件事。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件非常重要，可是我们平常会忽略的一件事情。所有的对话对于耶稣来说都是不必要的。大家好好去讲想想这句话。就耶稣在人世间跟门徒也好，跟瞎子也好，跟长大麻风的人也好，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谈话也好，所有这些对话对于耶稣来说毫无必要。Frankie, 我今天想要了解你，我需要跟你对话，对不对？啊，我们需要谈嘛。耶稣要了解你，需要跟你对话吗？
不需要。
耶稣在人世间所有一切的对话，没有一句话是必要的。对于耶稣来说，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必要的。他为什么要问你问题？他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要跟你交流？为什么要跟你谈话？为什么要去问那个长大麻风说，你想要这个洁净吗？难道耶稣不知道他心里面有多想这个被洁净？所有的对话对于耶稣来说都不必要，因为耶稣根本不需要通过对话来了解事实。耶稣给他一个机会干嘛？讲。明白吗？弟兄姐妹，耶稣给这个妇人一个机会讲。这个妇人是撒玛利亚城里那一个看不见的人，他在午镇的时候出来打水，他挑了一个没有人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有人的时候出来打水，因为他是这个城市里面看不见的那个人，他声名狼藉。没有人愿意去跟他讲话，也没有人愿意跟他做朋友，他根本没有跟人讲话的机会。所以当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啊，他很惊奇啊，他说，诶，你怎么跟我讲话呢？对不对？我这人没有人跟我讲话的，你怎么会今天会跟我讲话呢？耶稣跟他讲话，耶稣问他要水喝，请你给我水喝。这个妇人很惊奇，这妇人很惊奇，这妇人就把自己肚子里所有的话全部都这个倒出来。那耶稣跟他一句一句一句的这个对谈，耶稣听他的，耶稣听他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真的学会听。有时候 有时候真的你能够把对方的话听完，就是对对方最好的一个回答，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他来这里可能不一定是要听你的意见，也不一定就是要听你怎么听你的这个判断，他真的是很想找一个人去倾诉。就好像我们刚刚读这个苦恼里面的那一个马车夫，他的儿子死了，他跟所有这些人讲，这些人能够帮他什么，帮不了他任何事情，但他只是想要找一个可以把他心中的这个苦恼可以倾诉出去，他只希望能够有一个人愿意听他的话，仅此而已。听是为了理解，不是为了表达。我们太善于表达，我们太难理解。我们总是想要给别人一个一二三四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我们的一些充满智慧的判断，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深切的去理解到他们内心里面的痛苦跟忧愁，我们看不到他的忧伤，而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些忧伤是很轻松挥挥手就可以甩掉的，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所以怜悯是听见，是听见，是愿意去听到对方的声音，是愿意听到对方想要表达什么。我们活在一个很喜欢讲但是不喜欢听的时代，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有一颗怜悯的心。其实有人找你倾诉的时候，你需要做的事情不多的，你真的就是坐在那边，你好好听听天，听他讲完，陪他哭，也许就是对他最好的一个回答。我们不够怜悯哈，所以我们在倾听的时候都是在积蓄火力，等对方讲完之后就向对方大面积全面开火，我们不在于对方的痛苦和悲伤忧愁与伤痕，我们只是装着在听，这个是我们不怜悯。第三，怜悯是接纳，怜悯是接纳，先接纳再改变，而不是先改变再接纳。能够分得出这两者的区别吗？先接纳再改变，而不是先改变再接纳。耶稣做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到了一个城市里面，那个城市里面有一个税吏名叫撒该，那撒该听到耶稣来了，撒该就想去看耶稣，他都没有想要让耶稣看见他，他只是想要什么？他只是想要看一看耶稣，对吧？很，可是呢，他受限制，因为他的这个身材很矮，身材很矮，所以他没办法去看，所以他就爬到一棵杉树上面，想要去看耶稣。有没有人看见撒该呢？没有人看见撒该，大家的焦点在谁身上？在耶稣身上。谁看见撒该呢？耶稣看见撒该，耶稣看见这个在这座城市里面看不见的一个人，他说哦，他是财主啊，他是财主，他是税吏，他很有钱呢，怎么也看不见呢？不错，他就是一个看不见，因为他在犹太人的眼睛里面是什么？是一个罪人。他只要是一个罪人，那你就不应该到他家里面去，你就不应该跟他讲话，你就不应该跟他有任何的交流，对吗？这是犹太人的逻辑。他是一个罪人，他怎么能够到罪人家里面去吃饭呢？对不对？这就是后面发生的这事情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你应该直接就无视掉他嘛，对吧？就把你的这个把这个人从你的，他虽然还活着，但他现在就应该被你从你的生命里面抹掉。抹掉，你就不应该当做有这个人，这个人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你也不应该跟他做邻居，你也不应该跟他有任何的这个交集啊，因为他是什么？他是税吏撒该。可是耶稣说了，耶稣说撒该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要注意哦，不是说在你家里吃顿饭了，耶稣说不单单在你家里面吃饭，还要什么？还要住在你家里。我问大家，这个时候撒该改变了吗？改变过了吗？改变过了吗？他在那爬在那个树上的时候，他是不是举个牌子说，你如果到我家里来吃饭， 凡我讹诈的，我就还他四倍。啊，有吗？没有。他爬在那个树上的时候，他还是那个税利沙该，一丝一毫的改变都还没有。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那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是耶稣到他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沙该说什么？我如果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十倍。是先接纳再改变，还是先改变再接纳？先接纳再改变啊，先接纳再改变，对不对？是不是？好，那你说这是一个当补的例子吧，对不对？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呢？我再讲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抓着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先接纳再要求他改变，还是要求他先改变再接纳？先接纳再改变。耶稣说什么？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呢，以后要干嘛？以后要干嘛？以后要改变，但是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先接纳再改变，而不是先改变再接纳。这叫什么？这叫怜悯，对不对？这叫怜悯。这叫怜悯。怜悯就是说我接纳你。我接纳你以后呢，我希望你能够什么？你能够改变。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套系统，是一条审核系统。这套审核系统是你先改变我再接纳。ISO 90001 国际标准。对吧？你要一项一项一项标准全部都达到哦，好好，我接纳你啊，我接纳你，我们今天接纳你了，因为你已经什么？你已经改变。如果这个人是达到了 ISO 90001的标准，他还需要你的怜悯吗？啊？他不需要你怜悯，他昂首挺胸就走进去了，要你接纳他干嘛？对不对？他就应该在这个里面。耶稣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先接纳再改变，不要弄混了哈。我今天去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是接纳跟什么？跟改变。因为这件事情很容易走一个两个极端都不对。一个极端是什么？你要先改变好了，达到多少分数了，我们才什么接纳你，对不？那另外一个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接纳你，你什么都不需要改变，有吗？有没有这样的标准？有。我告诉你，现在全世界的教会很多都是这样的标准。我们无条件的这个接纳，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变。哪来这个道理啊？哪来这个道理啊？我今天是一个自私的人，我来到教会里面，牧师告诉我说，我接纳你这个你这个自私的人，我祝福你，你以后继续做自私的人。有这个道理吗？这是你要去的教会吗？啊！我是一个贪心的人，我带着本相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好吧，我接纳你，你从此以后继续贪心下去吧。耶稣接纳罪人，可是耶稣要改变，对吗？弟兄姐妹，你撒该有没有改变？有改变。耶稣对那个妇人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说你平平安的去吧，想跟随一起就跟随一起吧？啊，有没有？可是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要求教会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要求教会说：“哎呀，接纳他嘛，对吧？他是这样，他也很痛苦啊，为什么要他改变呢？”你要一个自私的人不自私不改不痛苦吗？你要一个贪心的人不贪心不痛苦吗？ 你要一个这个现在这种罪里面的人，要他从罪里面出来，他不痛苦吗？当然痛苦啊，可是再痛苦也要改变啊，对吧？我们怎么可能会要求说，哦，只要接纳就不需要改变？这只是一个先后的问题。耶稣接纳的，可是耶稣要改变。耶稣凭着怜悯的心去接纳他，耶稣也一个怜悯的心，希望他能够改变，对不对？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概念。我们去想一想啊，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我这句话好好的多想一想，你把再对照一下我们今天这个21世纪这个教会的这种状态跟形态跟意识里的这种逻辑，很多逻辑其实是匪夷所思的逻辑。匪夷所思的逻辑，我真的说，当你一个人能够把这些话讲出来的时候，就表明说你对圣经对上帝的话没有最基础的这个认知跟了解。耶稣接纳，但是耶稣要求改变。耶稣要求改变。而我们不能够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我一定要求他改变，改变好了还需要你干嘛？他还需要来，他自己靠着自己都能够改变好，他还来寻求主干什么？可是另外一个极端是说，哦，没有关系，我无条件的这个接纳，而且还会继续再容忍你，继续再放罪下去，继续再放纵下去，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我们最后要唱的这首诗歌里面，就讲到很多年以前的一首诗歌，就是说我罪极重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我来，耶稣我来，我来救你，我来，我耶稣我来，那我来，我带着本相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来接纳我。但是我在信仰里面，我是求神能够给我能力，让我能够脱离罪的牢笼跟这个捆锁，而不是心甘理得的继续活在罪当中。所以怜悯是什么？怜悯是看见，看见那些被人看不见的；怜悯是听见，听是为了理解，而不是为了表达；怜悯是接纳，是先接纳再改变，而不是先改变再接纳。每一个社会都有很多看不见的，希望神能够赐给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让我们有能力可以看见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人。求神给我们有这一颗怜悯的心肠，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听见，让我们去接纳。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 Amen.